八月桂花遍地开，第31集。那是一张密令，发令人只是受令人。鉴于霍英山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擅自出击，嫁祸中央军，危及天珠山根据地的安全，应伺机假日军或皇协军之手，与霍部予痛击。若能确保绝密，将其一举歼灭之。唐春秋看完这一份密令，后背一阵发凉，半天才回过神来说，怎么能这样？现在是统一战线，一致对敌，主斗燃斗旗相间何太急呀？这要是真的下手，那天珠山就天翻地覆了，抗日还抗个鬼呀！严楚汉说，这就是敌人能够在洛安州长驱直入的原因。唐春秋警觉起来了，就问，你是什么人？这份密令如何在你手里？严楚汉说，团座，为了保护你，请你不要在意我是什么人，我和你一样是中国人，而且是有良心的中国人。我请团座再看一个东西。说着又从怀里掏出一份文件，交到唐春秋的手里。唐春秋疑疑惑惑地接过来，看着看着，脸上的肌肉就僵硬了。陆安州之战，天珠山阻敌，125团鼎力支持，唐团长爱国之心日月可见。日前抗日斗争已进入僵持阶段，国军长官应深明大义，实行抗日之举措，传播抗日之思想。封建之朝廷，腐败之政府，专制之军阀，卖国之蠹虫，都将成为过眼云烟。而国家永存，民族永存，家国永存，人民永存。见此，我以中国政府陆安州最高行政长官和最高军事长官的名义，命令你们严格治军，团结友军，争取伪军，孤立日军。我陆安州全体民众和抗日武装团结一心之日，即是日军松岗联队覆灭之日。洛奎尔是一个唐春秋不太熟悉的名字。唐春秋看完第二份密令，感觉浑身有一种异样的燥热。这份文件的每一个字，每一句话，都是那样铿锵，那样锐利，发人深省，振聋发聩。唐春秋看着严楚汉，严楚汉回以平静的目光。唐春秋问，在侯先觉长官之外，陆安州还有特别长官吗？严楚汉说，这份文件已经非常明白了。唐春秋说，可我怎么才能相信这是真的呢？严楚汉说，我们的心中都有一个密码，它会帮助我们进行正确的判断和选择。唐春秋沉吟一会儿，点点头说，好，老严，我不多问，目前我们该怎么做？严楚汉说，根据严格治军，团结友军，争取伪军，孤立日军的方针，我们当前有几项工作要做。一是搞好爱国信念教育，要把这份密令的精髓灌输给每一个官兵，激发爱国信仰。第二个是战术，我听说霍英山的队伍正在搞针对敌军战术训练，我们可以联合起来搞，把鬼子的那一套搞透。唐春秋不以为然说，那个霍瘸子能搞出什么名堂？严楚汉说，人不可貌相，再说霍瘸子的队伍有本事的人还是有的，据说研究敌军，针对敌军战术训练是彭一峰的主意。唐春秋看着严楚汉，没有吭气。 燕楚汉说，根据团结友军的要求，绝不能干那种亲痛仇快的事情，必须跟霍英山携手，否则就唇亡齿寒。第三，争取伪军技术性很强，从现在开始，所有的中国人，包括所有的汉奸在内，都不是我们的打击目标。说明白点，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，不打汉奸，尽量回避同汉奸正面接触。唐春秋愕然问道，一个都不打？燕楚汉说，就是这个意思吧。唐春秋还是不明白，问道，一个都不打，这是什么意思？燕楚汉说，也许这是出于战略考虑，我们不打汉奸，专门打鬼子，鬼子就会打汉奸。唐春秋愣了半天，突然站起来击掌叫道，好好，实在是高明，一石二鸟，牵一发而动全身，大手笔啊，这是上头的意思吗？燕楚汉笑而不答，过了一会儿才说，这是一个驾驭全局的谋略，我这个营长只负责落实具体的小环节。不久，严守汉就得到一个情报，在陆安州和桃花坞之间经常有日军和皇协军人员来往。严楚汉制定了一个小计划，唐春秋觉得可行，便批准执行，让特务连长孟秋带领十个身怀绝技的狙击手，从天珠山虎山沿北路绕到桃花坞附近，潜伏在小蜀山里，只要有日军出现就动手阻击。这支游击队伍的情报异乎寻常的灵通，往来于陆安州和桃花坞的日军先是三五亿或零星人员难逃厄运，后来日军警觉了，三五亿或螳螂在前，大队人马黄雀在后，企图引诱狙击手暴露，但是每逢这种情况，狙击队伍都是按兵不动。不久，日军又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，只要是日军同皇协军一起行动，一般来说是安全的，即便是遭到阻击，也是皇军倒霉，而皇协军仍然安然无恙。后来情况就传到松岗那里，松岗听袁信把情况介绍完，眼珠子瞪得老大。过了两天，松岗就让袁信再往龚林记的皇协医师增派30名亲善员，这次是从华北自治政府里调过来的。方索瓦还向松岗进言说，光控制皇协军恐怕还不够，因为狙击手显然是天珠山的抗日部队，皇军不能再让他们这么嚣张了，得给他们点厉害看看。云信非常同意方索瓦的看法，对松岗说，杀鸡给猴看，猴子就老实了。方索瓦说，这样做的意义还不仅仅是杀鸡给猴看的问题，除掉那些同皇军作对的人，对于拥护亲善共荣的人都是一个安慰，不然我们这些人总是提心吊胆的。现在在松岗心中，除了皇军，身边信任度最高的就是方索瓦和董干石，就连龚林济和夏侯书成这样的皇协军政人员，松岗也是用一半一亿一半。见袁信和方索瓦都是这个态度，松岗也就动心了，暗暗思忖，是该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了。虽然松岗联队的主要任务是为南下西进部队供给粮食，一再强调亲善稳定，但是这不等于皇军就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。松岗心里冷笑，你们不要搞错了，不要把皇军忍让当作懦弱，松岗连队杀人放火不比任何部队逊色，到我开杀戒的那一天，你们就知道水深火热了。 彭一峰一直惦记着一件事情，等冰雪消融，就派人到后山寻找一种叫蓝珠的药材。据说这种药材是天珠山特产，一般存活在开春后的天珠树根下，为治疗肺痨特效。自从年内皮货商最后一次从杜家老楼消失之后，彭一峰就感到有一种隐隐的疼痛埋伏在心里。那样大的雪，那样尖利的北风，那样羸弱的身体，却承担着那样重大的任务，包裹着那样绝对的秘密。他的脊梁又是那样的坚硬。彭一峰甚至从他那平静和从容的眼睛里感受到了一种鼓舞，一种肇事。这才是中国人呐。那咳嗽甚至吐血的身躯里包含着的是炸药一般的热情。他觉得他应该为皮货商做点什么，但是他不知道他从哪里来，也不知道他到哪里去，他只能从他那里获得对敌斗争的方针政策还有具体的任务。不久，李广正等人就找回一些草药，经过白塔饭程家药铺的老先生鉴定，挑拣出不少蓝珠，有一斤分量。老先生说，这种草药属于半草半虫性质，春夏为虫，进入秋冬，在冬眠中成草，与藏玉虫草有点相似。当年的蓝珠配以蜂蜜煎熬炮制，治疗肺痨三剂见效，五剂病除，一斤蓝珠可以治愈三个病人。自从有了这一斤蓝珠，彭一峰就盼望皮货商再次出现。可是等了半个月，皮货商也没有来。终于有一天，白塔饭交通站又领来了一个交通员，却不是皮货商，而是一个脖子上有疤痕的汉子。那疤痕像是刀伤，同脖梗处的青筋血管缠绕在一起，宛若一条绷直了的蚯蚓。不知道是否同这条疤有关，这汉子的眼睛还不停地眨巴。对上接头密码之后，眨眼汉子就向彭一峰口述老头子的命令。为了争取伪军反正，孤立日军，形成全体中国军民对侵略者合围的规划，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近期开展政治攻势，并掌握有利时机，同皇协军中良心未泯的下层军官接触，宣传抗日道理，为其分析出路，保护后路。同时从即日起避免同皇协军交战，停止对所有伪职人员的袭击，将全部精力集中在对日寇的打击上。彭一峰问，停止对所有伪职人员的袭击是什么意思？也包括汉奸头子？眨眼汉子说，请严格执行命令。眨眼汉子传达完命令，也像皮火商那样没有在杜家老楼停留，急匆匆地要走。彭一峰几次想问问皮货商的情况，都是三缄其口。既然眨眼汉子没有主动说起，额外的任何问题都可以理解是保密的。眨眼汉子离开杜家老楼的时候，望着他的背影，彭一峰还是忍不住了，追了上去，同眨眼汉子并肩而行，说，以往到天珠山来的那位同志，他病得很厉害，我们这里有一种药治疗他的病非常对症，能不能把这种药烧过去请。眨眼汉子侧脸看了看彭一峰，目光暗了一下，轻轻地说了句，多谢了，用不着了。那一瞬间，彭一峰看见了眨眼汉子的眼窝里有一种晶莹的东西闪烁了一下。彭一峰明白了， 停住脚步。翟眼汉子转过身来，彭一峰把手伸了过去，翟眼汉子没有说话，伸出手来，两个人的手握在一起。彭一峰说：同志，多保重啊，我们等待你。眨眼汉子这一次没眨眼，看着彭一峰说：胜利已经离我们不远了。彭一峰向霍英山传达老头子的指示的时候，仍然说是江淮军区的命令，并就开展政治攻势和同黄协军下层军官接触提出了一些想法。霍英山都没有提出异议，但是对停止对所有伪职人员的袭击表示不理解，问彭一峰：罪大恶极的汉奸也不杀？像龚林济、董干石那样的？还有那个汉奸市长叫夏什么猴子的？还有桃花坞那个认贼作父的方索瓦，这些人也不杀？彭一峰停顿了一阵子才说：要我们严格执行，那就是一个不杀。霍英山说：这里面会不会有诈？是汉奸捣的鬼。彭一峰说：敌中有我，我中有敌，情况不明不能乱动，这恐怕还在其次，重要的是我总觉得这里面有深远的考虑。霍英山说：那个老头子到底是个什么样子？我们能不能见一面啊？彭一峰说：非常时期非常举动，没有命令不能接触。霍英山说：可我心里没有底，总是不踏实。彭一峰说：司令员放心，这一盘棋我越看越清楚了。霍英山就不再追问了，松弛了眉毛说：只要你心里有数，那就好。彭一峰的小算盘又响了起来，噼里啪啦，嘁哩咔嚓，欢快的就像唱歌。彭一峰现在计算的东西很明确，单纯就是在六安州日军有多少，抗日武装有多少。算盘左端是日军，右端是抗日武装，中间是汉奸部队和伪职人员。彭一峰似乎已经触摸到了一根敏感的神经。是的，这个黄协军医师在平衡着六安州的局势，算盘上一目了然。他也就更能体会出团结友军、争取伪军、孤立日军的良苦用心。过了中国的大年，松岗也就算过了个关。这段时间，松岗喜忧参半。喜的是，自从亲善政府成立之后，亲善怀柔从形式到内容都有了着落。夏侯书生等人的事业日渐兴隆起来。现在粮食问题基本上已经解决了，所有的工厂都以各种名目大力收购，尤其是古井坊老号，粮食的需求量异乎寻常的增大了几十倍。松岗的账是这样算的：第一，能够以收购的方式搞到粮食，就没有必要以其他的，比如用武力的方式去搞粮食。收购粮食投入的是成本，能用纸钞或银元，就不要用皇军士兵的性命。第二，用于收购的货币用不着从天皇那里支付，在陆安州花的钱实际上就是从鲁南或者淮北征集的，那些商行钱庄里的钱有的是。除了金银财宝，黄西军没打算把那些奇奇怪怪的钞票带回大日本帝国去。第三，能以工业或贸易的方式出现，就不用以军用的形式出现。这样不仅可以避免刺激占领地老百姓的感情，还可以保密。搞粮食是一件长期的事情，稳住老百姓是很重要的。